飞越世界，穿梭国际，社会、职场、生活、时事，哪来一记变化球？看我接招！那些老外教我的事，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好家庭联播网，台中古典97.7，台北 Bravo 91.3，为您带来的节目《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欢恩。这几年来呢，我开始热衷于追看 ATP 网球比赛。网球赛事大大小小，全年无休。除了众所皆知的四大网球公开赛之外呢，赛季当中也会有许多其他积分虽然比较少，可是依然是种子球员云集、赛况非常精彩的比赛。所以呢，只要时差允许，我就会准时锁定赛程，甚至连赛后的记者会都不放过。越常追看网球比赛哦，其实呢就会对各个网球选手越了解，他们在场上的特色还有强项是什么，碰到哪些对手可能会有绝对不能错过的激烈战况等等。不过呢，这几年来我看网球看下来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呢，我真的很震惊又非常的不解，这些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选手们，他们到底为什么对于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着一样的赛程感到如此的乐此不疲。网球可以说是最孤单也是最辛苦的运动项目了，网球选手在赛场上真的就是孤军奋战，你就是一个人要去迎敌，面对网子另外一边的这个对手。虽然场边当然还是有教练、有好朋友、有你的亲人可以在现场替你加油，这几年呢也有修正规则哦，允许你的教练可以在场边给予你指导。可是不同于其他的球类比赛，网球选手没有办法任意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想喊暂停的时候就喊暂停，必须要达到一个节点你才能够去上厕所，或者是如果你的身体有一些不适，你也才能够在这个时间当中请裁判来安排医护人员替你进行检查、包扎或者是按摩。比赛过程当中呢，其实你根本也没有多余的时间能够及时跟教练商讨对策，教练最多就是在场边可能喊你一声加油啊，给你一点这个精神鼓励哦。除此之外，其实真的也没有办法给予太多的指导。今天如果你受伤了，也没有任何的替补球员可以代替你上阵，你的伤势如果严重到需要开刀然后进行术后复健的话，那这多半意味着你整个赛季就此泡汤了。再加上呢，网球比赛并不像是篮球啊、棒球啊、曲棍球等等其他这种球类的团体运动哦，常常会安排什么7战4胜之类的这种系列赛的设计。那言下之意呢，就是你今天身为一个篮球选手、棒球选手，如果你有机会打进了季后赛或者是冠军赛的话，你如果不小心表现失常输掉一两场比赛根本都没有关系的，因为是系列赛嘛，所以你仍然是有扳回一城的机会。但是相较之下，网球比赛就没有这样子的包容哦，每一个网球赛事都是采单一淘汰赛制，所以呢你稍一失常，当天的身体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基本上你这一场赛事就淘汰出局，就是明年再见了。所以呢，网球选手的压力何其大，虽然场下是有团队会陪你进行训练，可是呢比赛的输赢基本上完全系于选手自己一个人在场上所做出来的每一个选择，完全怪不得别人。正因如此呢，我真的是尤其佩服那些有本事拿下20多座大满贯冠军的选手，他们的 talent、 他们的才华当然是不在话下，毕竟要能够拿下这么多的冠军奖杯，代表他们的球技维持在这个最巅峰的状态要超过10年有余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consistency, 这样子的一个表现上的一致性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可是呢，更让人钦佩的无非就是这些选手们他们持之以恒的年复一年不断的参加同样的赛事。我觉得身为运动员的话，一定最为有感就是这个 repetition 重复性，就是他们的日常啊。你想要成为顶尖的球员，你不可能只是光靠才能，你更需要有纪律的练习，不断的重复基本动作，不只是锻炼你的肌肉，更是内化你的 muscle memory， 你的肌肉记忆哦，让每一个挥拍、杀球、发球的动作、节奏还有感觉都变成跟呼吸一样的、自然、浑然天成哦。知名心理学教授 Angela Duckworth 在他的全球畅销书 Grit 恒毅力当中有一个章节就叫做 Effort Counts Twice， 努力的加成效应。这个段落当中提及哦， A high level of performance is in fact an accretion of mundane acts。 其实呢，任何卓越的表现不过呢都是平凡行为持之以恒的积累。有没有 talent 固然很重要，可是如果你有才能却没有付出 effort， 没有努力的话，那充其量那不过只是你未能实践的潜力 unmet potential。 有才能又有努力， talent 加上 effort 才能够练就技巧，有了 skills， 有了技巧，再继续精进，继续努力，你才可能达到坐拥超过20座大满贯冠军这样子的一个傲人成就。本周《哈利波特》研经班的进度，我们来到了第三部小说《阿兹卡班的逃犯》第8-12章。这个段落呢，又是一个作者用很多的细节精心铺梗的一个桥段。我左思右想，决定就是要以 effort 努力作为这个礼拜的主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利波特》又有哪些关于努力的事能够教会我们。《哈利波特：阿兹卡班的逃犯》第8-12章中，恶名昭彰的逃犯 Sirius Black 天狼星布莱克疑似在霍格华兹出没了，他企图强行闯入格利芬多学院的交易厅不成，愤而割破了守护格利芬多塔的这个 The Fat Lady 胖夫人的肖像。哈利意外发现总是一脸憔悴的鹿平教授竟然在服用由史内普教授所熬煮的这个不知名药水哦。哈利因此特别替鹿平教授担心哦，毕竟史内普众所皆知的一直以来都非常觊觎着这个黑魔法防御术课的这个教职，所以会不会借此机会想要趁机来毒害鹿平教授篡夺这个黑魔法防御术的这个任教的职缺呢？哈利有这样子的一个隐忧哦。鹿平教授身体不适请病假，由史内普教授代课。史内普教授呢，不顾鹿平教授的课纲，直接超前进度翻到了课本的最后章节，坚持要全班同学以如何识别狼人为题来撰写报告。第一场魁地奇比赛在狂风暴雨的这个恶劣天气之下进行，格利芬多大战霍夫帕夫。哈利因为看到了场边出现疑似像是 The Grim， 也就是号称是这个死兆的这个狗灵，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像是一只大狗的轮廓，因而分心闪神。追赶金探子的时候，又赫然发现场中出现了一大堆的催狂魔。哈利波特再一次听到了母亲死前的这个求饶的声音哦，然后呢就昏过去了，从他的光轮2000飞天扫把上坠落，还好没有摔个粉身碎骨哦。虽然哈利毫发无伤，可是呢他的光轮2000最后呢却被狂风吹向了校园的这棵柳树哦，魂拼柳，一个非常暴力的柳树哦，瞬间就把光轮2000砸了个稀巴烂哦，只剩下一堆碎木屑还给了哈利。 因为没有家长同意书，所以无法跟同学一起逛巫师村落火米村的哈利，为了不再受催狂魔影响而昏倒，就主动去跟陆平教授进行一对一的课后教学，希望透过密集的训练来学会如何召唤出护法 Patronus 来对付催狂魔。卫斯理双胞胎看哈利可怜，都不能够跟大家一起去火米村玩哦，于是决定将他们过去这些年来在学校捣蛋作乱的终极法宝 The Marauder's Map 劫道地图送给哈利。这个地图非常的神奇哦，它注明呢，这个地图的作者呢是月影、虫尾、兽族还有鹿角这四个人，那他们创造出来的这个劫道地图呢，简直有如是有这个 AI 科技一样哦，是一个动态的地图，可以及时的显示出来在校园当中所有的人此时此刻在哪里活动，而且还会在地图上附注姓名。双胞胎更告诉了哈利，其实呢，学校里面暗藏了非常多条能够直达火米村的秘密通道。如此一来呢，哈利就可以不用经过有催狂魔看守的出入口，直接潜入火米村。哈利顺利的偷溜进了火米村之后，和荣恩还有妙丽会合，却无意之间偷听到了魔法部部长还有一群霍格华兹老师们的对话，才得知了原来当年不是别人，就是天狼星布莱克出卖了自己的爸妈，把哈利的爸爸妈妈他们的藏身处泄露出去，让伏地魔知道，伏地魔才能找上门来灭口哦。所以难怪当初卫斯理先生严严告诫哈利，无论如何你千万不要主动想办法去把布莱克找出来哦。当时哈利还不明白说，我又不是吃饱撑着了，为什么要去招惹我已经知道想要将我陷于不利 的人呢？哈利得知了这个天大的秘辛之后，从未感到对任何人竟然能够有如此深的一个恨意哦。可是呢，他都还来不及去缓解自己的愤怒、自己的憎恨，就得知了海格因为在课堂上发生了 Hippogriff， 就是他的这个鹰马误伤学生的事件，现在呢就被传唤，必须要带着名叫 Buckbeak 叫做八嘴的这个鹰马出庭受审，要看看魔法部打算对这个鹰马进行一个什么样子的裁决还有处分。圣诞节当天，哈利收到了一个不具名的包裹，打开来发现，哇，竟然是 The Firebolt 火闪电，也就是当时技术最为先进最高阶的一个全新飞天扫把哦。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哈利的光轮两千不是已经碎成了稀巴烂了吗？可是呢，哈利也没有能够因为获得了一个全新最厉害的最顶尖的这个飞天扫把而高兴的太久哦，因为呢，妙丽自顾自的向麦教授打了小报告，两个人都担心搞不好呢这是布莱克送的礼物，说不定呢布莱克已经事先对火闪电下了蛊，就是要来暗算哈利的，所以呢麦教授决定要没收火闪电，进行一系列的这个精密的检查，确定火闪电是安全的才要还给哈利。就在哈利慢慢抓到了召唤护法 Patronus 的诀窍时，麦教授总算完成了对火闪电的这个检查哦，把这个飞天扫把还给了哈利。可是这个时候呢，荣恩的老鼠斑斑却忽然失踪了，床单上留下了血迹，好像疑似是惨遭妙丽的狮尾猫 Crookshanks 歪腿的毒爪哦，生死未卜。那以上呢就是本周进度的这个段落当中所涵盖的非常多的这个细节哦。那我们到底能够从中抓出一些什么样子的重点，跟大家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分享呢？大略介绍完了本周哈利波特研经班的阅读进度，听起来好像很难整理出一个可以贯穿这五个章节的主题哦。我唯一勉强能够想到的，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effort， 也就是努力。那我自己觉得呢，这五个章节当中刚好可以从哈利、从妙丽还有从卫斯理双胞胎身上清楚看到 effort 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付出努力的一个过程，以及背后的一些可以让我们偷学几招的一些细节。哈利在霍格华兹特快车上第一次遇到催狂魔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催狂魔对于他的影响要比其他人更加严重。当下哈利的第一个感觉其实是羞愧，他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这么丢脸哦，没有任何其他同学被催狂魔吓到昏倒啊，可是哈利却直接失去了意识。在魁地奇比赛再一次因为催狂魔的出现而昏厥，甚至还从飞天扫把上摔落。从那一次之后呢，哈利就下定了决心，这是一个他不得不正视并且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当然是担心如果在下一场魁地奇比赛的时候又因为催狂魔的关系而让哈利分心输球，那就会让格利芬多无缘角逐魁地奇的冠军杯哦。可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哈利当然多少也是想要能够挽回一些颜面嘛，不能够老是这样子失态。所以呢，哈利就主动找上了陆平教授。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来了解为什么自己会有如此异于其他人的反应。陆平教授就告诉他啦，哈利每一次遇上催狂魔总是会听见莫名的这个惨叫声，然后不知倒地失去意识，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其实和哈利是不是特别软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而是因为呢催狂魔他的看家本领就是吸光你所有的喜乐，所有的盼望，让你只剩下此生最痛苦最绝望的记忆还有经历。哈利刚出生没有多久就见证了父母亲被伏地魔谋杀，因此他所经历的死因幽谷，他所看过的最为绝望最为惨烈的记忆要比同辈险恶太多了，催狂魔对他才能够有如此严重的影响。明白这个背后原因之后呢，哈利就主动要求陆平教授来教他如何召唤出能够抵挡催狂魔的护法 Patronus。 虽然明明知道这是进阶魔法，虽然在训练过程当中必须重复听到自己的父母亲死前的求饶声因而痛苦不已，可是哈利依然下定决心要坚持下去。为了能够不再受制于催狂魔，哈利所付出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呢，这个过程我觉得也让我们学会了关于 effort 的几件事情。首先呢，你要努力对的方向啊，所谓对症下药，你要先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才能够厘清应该要从哪里下手来解决，要如何努力。如果今天哈利波特选择是跟这个自己交情比较亲密的海格来帮忙，虽然说面对海格，哈利可能比较容易启齿自己的这个催狂魔的困扰，毕竟呢遇上催狂魔老是昏倒这件事情一开始是让哈利觉得非常丢脸的一件事嘛，海格是哈利信任的人，一定能够给予哈利一定程度的安慰。可是海格并没有完备的黑魔法防御术的知识还有技术，他没有办法替哈利从最根本的地方来为他解决问题，来指点他迷津，来告诉他说今天到底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又是应该要运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治本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就如果今天哈利决定自己想办法，反正就是跟荣恩跟妙丽去图书馆去查资料，去研究自己到底能够如何来对抗催狂魔，这也是一个要付出时间要努力的一个选择嘛。可是相对而言这个路径却更为迂回哦，甚至很有可能会找到一些不适用甚至是错误的资讯，即便你找到了关于召唤护法的介绍，没有人在实作上进行一个指导，恐怕你也很难练成这一门进阶魔法哦。所以哈利做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找到对的人来帮他 点出真正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替他开示了真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这就叫做努力，要努力在对的方向上。哈利也教会我们，有效的努力很多时候必须要先把你的自尊摆一边，你要先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不足，你才会有努力的觉悟啊。过去一个礼拜，年度重点网球大赛印第安全的大师赛才刚刚落幕，我自己很喜欢那个网球选手在冠军赛当中表现失常，因此而落败。我觉得网球选手在输掉比赛之后马上就要接受记者采访，来剖析自己到底为什么哪里打不好哦，实在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可是往往就是在输球之后的这个赛后记者会上，最能够见证一位选手他够不够谦虚，他有没有韧性，这个 resiliency， 能不能够坦言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哪里需要加强，能不能够检讨反省，然后点出来我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需要更加努力。如果哈利因为爱面子而不愿意坦然接受自己确实深受摧狂魔所影响，那他也不可能有努力的觉悟，不可能会想到要请陆平教授在课后给予多的一些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哦。就好像如果今天你没有病逝感，你也不会采取行动去寻求帮助一样，看见并且接受自己的不足，这才是努力的开始。我们对于所谓的天才好像都有某种的着迷哦。莫扎特5岁就会谱曲，8岁就完成了他的第一首交响曲。美国史上坐拥最多面奥运金牌的游泳健将 Michael Phelps， 他名副其实就是天赋异禀哦。他的 wingspan， 他的臂展足足比他的身高长了3寸。这意味着他每一次滑水的时候，他所能够这个手臂所能够延伸的距离都要比一般人来得更长。在分秒必争的游泳竞赛当中，简直就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可是才能还有天分，光靠 talent 真的就决定一切了吗？曾经有学者针对那些最为伟大的作曲家去研究他们是在几岁完成那些他们最负盛名的作品，结果呢，这个学者就发现了，包括莫扎特在内，没有任何人在10岁以前完成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曲目。言下之意呢，就是天才如莫扎特，就连他也至少要耗费10年功夫来精进他的技巧，才能够慢慢淬炼出那些历经百年直到如今仍然传颂于各大音乐表演厅的经典。而 Michael Phelps 他现在已经退休好多年了，可是在他仍然是线上国手的时候，他的训练行程几乎就是全年无休，周日还有生日也都不例外，一天泡在泳池里的时间可能就是5到6个小时，平均每一天会游13公里的距离，一个礼拜累积下来差不多就是游80公里，等于是每个礼拜他都要游将近2个马拉松的距离。除此之外呢， Michael Phelps 他一天平均要吞下8000到10000卡路里的食物，因为如果他热量摄取不足，他一个礼拜体重掉个10磅都是有可能的。由此可以看出来他的训练到底有多严苛，为了能够在奥运上头不断地取得非常顶尖的成绩，他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多少的努力。虽然理性来说，我们当然都理解这些所谓的天才背后肯定也是要付上很大的努力去做练习，毕竟你要精进任何的技巧无非就是要靠无止境的练习嘛。可是呢，我们往往宁可对这些人抱持着一个罗曼蒂克的想法哦，觉得哇，他们就是与生俱来，就是高人一等，就是比 人家强哦，有很多的这个先天优势哦。我在想，会不会是我们其实想要替自己来解套，想要去合理化自己和这些天才、这些伟人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过遥远了，因为那些先天上的距离，不管后天我们有多努力，都没有办法弥补。我在想，以前小时候，我对于我们班上的学霸，可能也是抱持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觉得人家生来就是比我聪明啊，所以考得比我高分，那也是理所当然。每次请教班上的第一名啊、第二名，诶，这一题数学题目要怎么解？你怎么会想到说要在这里画上这样子一条辅助线就可以解题了？对方永远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哦，好像讲的一副，这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个直觉哦，就是要画这边呢、啊，这不是很明显吗？现在回过头来，我发现我可能从来没有去细究，搞不好学霸之所以这么轻易的一眼就看出来这条辅助线要画在哪里，那是因为学霸每天比我早起，比我晚睡，比我写更多的参考书，比我做更多的习题，所以那些好像习惯成自然的直觉，不过就是不断反复练习的一个积累，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努力练习而来的。妙丽毋庸置疑就是《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学霸啦。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大概就是觉得妙丽她就是一个书呆子吧，在课堂上老爱抢答，老想要证明自己有多聪明，有多懂。他平常的兴趣应该就是闲来没事，喜欢把一个比一个还要更厚重的课本当做是休闲读物哦。可是仔细想想，其实妙丽她在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啊！作为一个麻瓜，妙丽和哈利一样，是在11岁那一年取得了霍格华兹的入学通知，才发现原来自己有女巫的天分。在抵达霍格华兹那一刻，妙丽就证明了自己对于魔法世界的了解更胜于那些从小在巫师家庭长大的同学。这个意思就是呢，妙丽仅仅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就补足了长达10年的认知空白。她虽然是麻瓜，虽然好像这个起跑点已经比人家落后了10年，可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下，他就追赶上了他的同学。这背后需要花上多大的 effort，要看多少的书，要在多短的时间非常密集的吸收多少的知识啊！妙丽所付出的努力真的非常的了不起，尤其呢在《阿兹卡班的逃犯》这第三部小说当中呢，因为妙丽野心勃勃的选修了比其他同学还要更多的选修课程哦，我们也就见证到了要成为学霸一点都不容易。妙丽在目前的这个故事进展当中呢，她不是在疯狂 K 书，就是在做功课，不然呢就是在努力赶场跑堂，去不同的教室报到。故事继续往下读，我们慢慢就会发现，原来为了要能够让妙丽选修好多堂，明明就是冲堂的课哦，明明就是在同一个时段进行的课，麦教授还特别借给了妙丽一个可以让时间倒转的法宝。妙丽孜孜不倦的背后所付上的努力，竟然还包括了时光旅行耶！哇，你说这个 effort 是不是太惊人了？妙丽的这个案例虽然是尤其夸张哦，可是我想也教会了我们，effort 意味着你要付上代价，尤其就是时间的代价。effort 努力最直观的一个量尺就是你所投注的时间嘛。当你专注在一件事上持之以恒的付出心力的时候，这势必意味着你必须要牺牲掉一些什么。以妙丽来说呢，她把全部的心力、时间投注在上课念书，即便有魔法帮他生出了多余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可是他再也无心去耐心、认真的经营和荣恩还有哈利的关系。 所以呢，在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妙丽她开始变得没有耐烦啊，她开始很容易跟荣恩起一些纠纷哦，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出现比较多的冲突。妙丽亲自为我们演绎，努力的本质就是要有所牺牲，就是要付上时间的代价。本周《哈利波特》研经班以 effort 努力为主题，来跟大家讨论阿兹卡班的逃犯八到十二章。哈利波特为了击退催狂魔所付出的努力，妙丽为了稳坐学霸宝座所付出的努力。我想这两个角色，他们真的都是在 effort 这个课题上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个例子哦。可是呢，我后来想到，其实卫斯理双胞胎也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一对角色哦。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很难把卫斯理双胞胎和 effort 做一个连结哈。那这对双胞胎乔治还有弗雷是跟荣恩年龄最相近的哥哥们，这两个人呢，同时也是霍格华兹出了名的捣蛋鬼。到处惹事闯祸，所有的老师都奈何不了他们哦，就连学校的管理员菲奇也常常被他们两个人是耍得团团转哦。这对双胞胎好像总是有办法在千钧一发之际顺利的逃脱菲奇的这个追捕哦。可是呢，在这个礼拜的阅读段落当中，我们终于意识到，原来乔治和弗雷之所以这么厉害，能够这样子好像神出鬼没，那都是因为有高人指点啊，才让他们能够在有如迷宫一般的霍格华兹穿梭自如。原来他们在一年级的时候，某一次被飞机逮进办公室要被处罚时，趁飞机不注意，在管理员专门收纳没收违禁品的柜子当中，顺手摸走了一卷羊皮纸，没想到真的是这个中乐透哦，因为他们偷走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街道地图这样的一个神奇法宝，可以让他们自由出入霍格华兹就好像是在无人之境逛大街一样，完全不怕被飞机逮到，因为在飞机发现他们之前呢，他们从街道地图就可以这个追踪飞机的动态哦，不怕跟飞机撞个满怀。所以这一切跟努力、跟 effort 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刚刚有提到 effort 它的这个背后的定义，这个历程呢，其实呢就是首先你要懂得如何对症下药，你要有病耻感，你要懂得把你的自尊摆一边，你要愿意付上时间的代价，然后不断的去重复演练同样的一个动作，一样的习题，一样的基础，这就是努力的本质。卫斯理双胞胎如此大方的把 The Marauder's Map 街道地图送给了哈利，当然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可怜哈利嘛，因为他都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去火米村玩。如今有了街道地图，哈利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溜出学校，不留遗憾。可是其实双胞胎也说了，他们之所以可以如此洒脱的送出他们的法宝，那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街道地图上的所有的内容、所有的这个秘密通道都记在心中，背得滚瓜烂熟了。他们再也不需要地图作为他们的导引了。要能够将这些密密麻麻的路径都记在心中，你不觉得这背后也是付出了很大的 effort 吗？也是有极大的这个时间上的积累哦。也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摸黑偷溜出去溜达哦，不断的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走同样的路径，去探索地图上所画出来的所有的这些路线哦。所以可见的，即便你是捣蛋，你还是得要花心思，你还是要付出时间的代价，你也是要不断的练习，你才能够推陈出新，你也是要付出 effort，要努力，才能够将其转成一个 skill，透过努力，你才能够解锁技能，有了技能，依然继续努力，你才能够缔造成就。 在外人的眼中，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哦，有的时候会认为职业运动员他们的日常，以至于他们的整个选手职涯，感觉就是不停的在重复做同一件事情，每一年呢就是参与一样的赛事。拿网球选手来说，开年呢就是要打澳洲网球公开赛，春天呢有印第安犬的大师赛，接着呢红土季就开始了。5月是法国网球公开赛，7月转战英国打温布顿公开赛，8月底则拉队来到美国纽约进行一年最后一场的大满贯公开赛。每一年呢就是这样一样的行程，一样的赛事，往往你对上的选手可能也是一样的。可是运动员的卓越，与其说是天分的比拼哦，其实更像是 effort 的角力。运动比赛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在这些看起来好像是不断重复的动作、不断重复的赛事当中，你没有看到最后，你往往猜想不到真正的结果。因为一个选手在一年之间其实是可以有很大的变化的，你想都想不到的变化的。台湾网球一姐谢淑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哦。她之前因为受伤的关系，曾经长达18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比赛，那她的双打排名呢，因此就掉到了500多名之外哦。可是谢淑薇却仅仅花了11个月的时间，就在这一个月重返了女双世界第一。我们看到的是谢淑薇很光鲜亮丽，好像有抱不完的大满贯冠军杯哦。可是她背后所付出的努力，有谁知呢？有谁在纪念呢？台湾媒体形容谢淑薇是百搭女王，因为她所拥有的这8座大满贯冠军杯，分别是和5个不同的搭档赢得的。可是百搭的背后，其实很大一部分，我觉得根本就是迫于现实的一个无奈啊。他遇上他的搭档退休，然后呢，排名下滑的时候，当然不会有人愿意配合跟他一起搭档喽。谢淑薇甚至在今年澳网混双赢得冠军之后，坦言他的拍档真的是到最后的一秒钟才抵定的。所以你说今天能够在如此短的一个时间当中，适应不同的搭档，快速的培养一个默契。我觉得这不仅是因为谢淑薇有才能哦，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其实我觉得也是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断的持续的精进她的技巧的一个铁证。否则，如何能够如此快速的去配合各个不同的搭档呢？哇，能够把《哈利波特》还有网球串在一起，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蛮厉害的啦。只能够说呢，effort，关于努力，今天不管是在魔法世界还是在网球比赛，不管你是巫师、是麻瓜还是职业运动员，其实都是一样重要的。想要在任何的领域解锁技巧，成为卓越，缔造成就，你势必都必须要把你的自尊摆一边，必须要挑出你需要加强的地方，不断的重复训练，精进你的基本功，必须要付上时间的代价。这就是努力，就是 effort 的真谛。谢谢大家收听今天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欢恩，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本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制作播出。也邀请您上 FB 粉丝专页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关注那些老外教我的事，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是欢恩，我们下次再见。